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这些历史一面是实实在在的历史，另一面也是血淋淋的历史，我们知道有很多血淋淋的痕迹在里面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今天要让主的话来解释以色列的历史。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一点的话，我们就能懂得前面五章，然后你就能够把以赛亚书就能够有很准确的应用。否则的话，弟兄姊妹，很多基督徒一读以赛亚书一定把它淋然解，他不管当时的这个犹大跟耶路撒冷，他不管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抽出来就完了。那么到底为什么以赛亚要去找亚哈斯？那为什么亚哈斯说我不要这个我不要这个，然后呢这等等等等，为什么在那个时候讲起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？如果我们相信主的话是有上文有下文的，你如果对神的话有准确的解释，一定要懂他上文跟下文，那么怎么可能今天当我们来读以赛亚书，因着我们完全把它淋然解的人，我们不管前面后面，只要抽出来就完了？一面来说是没有错的，因为你所读的是以赛亚书中的启示，但是以赛亚中的启示是借着他的历史和借他的预言来负载的。所以如果你把这个拿掉了，没有错，你仍旧还可以看到那个启示，你那个解释不能是错的解释。但是呢，很可惜，你对于主神的话总是不是一个完整的认识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不能够把历史那一部分把它否决掉。但如果那个历史那部分存在的话，那我们要问说，这个历史一定给我们教训，对不对？所以首先我们要记得，当你读到整本的圣经的时候，你就晓得说神拣选以色列，然后以色列本来是亚伯拉罕一个人，然后成为这个雅各一家，然后就成为以色列国，从一个人到一个家到一个国。那弟兄姊妹，慢慢慢慢，他们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像天上的星那么多。所以请记得，当他们成为人类一个很重要的一环的时候，当人类写历史的时候，不管怎么样，有一环是属于他们，像出埃及的故事就是他们的故事，旷野飘的故事就是他们的故事，以色列亚大卫的故事，所罗门的故事，就是他们的故事，你不可能从历史里面把它完全废掉的。那么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在神的心目中，神为什么拣选了亚伯拉罕，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来做他们的子民。所以你读全本圣经，圣经会给我们答案，因为我们今天重心不是放在这里，所以我们很快的把答案告诉弟兄，然后你用全本身去看是非常清楚的。所以当人堕落以后，不错，人类的救恩是要等到2000年以后，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才开始的，这个是才兑现的，这个才一切才变成实际。不过在这个以前，不要忘记，人还是活在时间里面。到底是4000年前到2000年前，或者从亚伯拉罕到基督这2000年的时间不是空白，所以这一段是有历史的。所以在这一段故事里面，你可以挤进去出埃及的故事，你可以挤进去路德的故事，你可以挤进去以斯帖的故事，明白吗？这些你都能看见，一直等到基督降生在伯利恒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一段的历史背后的教训是什么？当然我们说过，从以色列身上可以做我们的预表，这是没有错的。但是我们要问说，以色列人到底有他们的历史，那么到底在神心目中为什么以色列人有这一段历史？那么尤其是从亚伯拉罕到基督降生在伯利恒以前，那么毫无疑问的，在地上有一个实体，那个实体就叫以色列国。那神对他们的希望是什么？神到底在他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？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的，因为否则为什么神要拣选他们？所以如果我们把圣经所有神的旨意放在一起，我想简单的来说，很简单来说，那就是说，现在呢， 当人类的救主还没有降生以前，神要借着以色列人做教育的工具来教育全人类。现在很不幸人是堕落了，但是现在呢，神要告诉全人类，如果人类没有堕落的话，神向着人的旨意是什么样的旨意。那是不是这个宇宙就是没有道德标准的宇宙呢？不是的。所以等到神在西乃山降十诫的时候，这就代表什么？就代表神道德的标准。那这个道德标准并不是光套在以色列人身上，如果人没有堕落的话，人的标准就是应该这样的标准。所以明白吗？今天人类需要救主，那么如果人类没有得救，如果人类没有犯罪，现在神当初对于神类人的旨意是个什么样的旨意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因此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以色列就做了神的教育的工具，他就做了外邦的光。为什么外邦的光？外邦都瞎眼了，因为他们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他们拜起偶像来了。所以等到全世界拜偶像的时候，因为亚伯拉罕看见了荣耀神的光，所有他的子民都看见了独一的真神，所以他们要告诉全世界说，宇宙中只有一位创造宇宙的真神。所以很自然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说，神让以色列人站在一个地位上，什么地位呢？是代表全人类的地位。如果全人类不堕落的话，不犯罪的话，那么今天以色列人的地位就是应该那样的地位。所以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说，现在亚当堕落了，神拣选了亚伯拉罕，那么神就用亚伯拉罕取代了亚当。亚伯拉罕现在的地位乃是亚当的地位，是告诉全人类说，如果亚当不犯罪不堕落的话，就应该像亚伯拉罕一样，是凭着信心过生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所有在亚伯拉罕身上的故事本来应该在亚当身上的故事。所以第一是亚伯拉罕站在人类的地位，在亚当族类的地位，那么以色列人呢就站在人的地位上。那为什么神给以色列一块迦南地呢？那块迦南地就代表起初神创造天地的这块地，这块地应该是神啊，你在全地你的名是何其美。所以当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人看不见那块地了，那块地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了。所以这个时候神要教育所有外邦的全世界，如果人没有堕落犯罪的话，迦南美地是流奶与蜜之地，应该就代替，就好像当时以色列的全地一样，明白吗？那么好了，等到神创造了天和地，造好了人以后，圣经怎么说呢？人类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。所以只有当人吃了生命树的果子，现在呢它不只是从伊甸园开始长，然后慢慢就长到伊甸园外，就遍满了全世界。因为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，是谁从恶者的手下把这个领土夺回来的？那只有那些真的吃了生命树果子的人，用今天的话来说，有基督生命的人，当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，当他们的生命充满整个地面，每一寸都是他们的土地的时候，很自然的，你看就从仇敌的手中就夺回了所有的土地，结果叫万有能够伏在他们的脚下。这是很圣经很清楚给我们感觉，伏在人的脚下，但是因为人是伏在神的脚下，所以就率领万有就伏在神的脚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最后的目的终于达到了，明白吗？虽然人堕落犯罪，虽然撒旦背叛神，但是借着这个缘故，最后神就得回了他所有的土地。所以这是神当初对人的旨意。所以稀不稀奇，自从人亚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以后，神对他怎么说呢？ 凡你脚掌所踏之地，通通是你的。换一句话说，这块地是充满偶像，是迦南地，对不对？所以迦南人一定要赶出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所代表的是世界。那么现在呢，你们要生养众多，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一样，那布满在什么地方呢？要布满整个迦南地。所以神对亚伯拉罕怎么说？起来，纵横走遍这地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从但到别十八，通通是亚伯拉罕的。那现在到了亚伯拉罕的子孙，现在我们要问，神当初对亚当族类的旨意没有达到，但是什么时候以色列人如果他们真的进到迦南，他们真的让他们的生命本来应该是布满在海边，布满像天上的星那么多，结果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，就是他们能到的地方，神说都是你们的。这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他们就能得着整个的迦南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他们把仇敌赶出去，等到他们从仇敌手中夺回那块地，那么的迦南地很明显是神的产业。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吗？这些以色列人一面从仇敌手中得过这些地，让万有都伏在他们的脚下，那因为他们神的选民，他们伏在神的脚下，所以很自然的神的目的就达到了。那真正神的目的要达到，要等到主耶稣降生才可以。但主耶稣没有降生以前，你知道说神要借着历史，借着以色列人，要告诉全世界神最终的目的是什么。所以弟兄姊妹非常清楚，意思是说神在亚当身上所失去的要在亚伯拉罕身上彰显出来。不过亚伯拉罕并不是生命，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低微的。神说我是圣洁的，你们要圣洁，神把他们分别出来，所以神他们成为独居的民，他们的成圣是地位的，他们的成圣不是生命的。所以乃是等到耶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，为我们成功救赎以后，那不要忘记了，我们也是神的选民，是生命的，也是地位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只有等到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，这些才成为真实的。否则的话，在亚伯拉罕到基督那一段两千年，是神教育万民，因为教育色连做外邦人的光，就是照明他们的眼睛，让他们看见神道德标准如何，让他们看见如果人不堕落的话，神对人的期待就是这样的期待。所以以色列不能失败的，以色列如果失败的话，就很明显的，以色列的失败就代表人类的失败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神是把以色列人放在代表的地位上，假定人没有堕落，他代表整个的人类。所以亚伯拉罕代表亚当，我们知道说迦南地代表整个的一块地，那么以色列人就代表了整个的人类。那不光如此，你知道说在伊甸园里面有四条河，但是在迦南地就一条河，就是约旦河。所以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，你会发现这里面有很多对称的情形。所以现在我们大概说一下，我再复习一下，这个亚伯拉罕是站在亚当的地位，迦南地是站在地的地位，以色列人是站在人的地位。那是假定说人类没有堕落，神对人的期盼，神对人的旨意是借着以色列人让全世界来知道来明白的。可是神做工有他的手续，有他的办法的。怎么样能够遍满地面然后治理这地呢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在全地神把人造好了以后，把它放在伊甸园里。那你就发现说， 这个伊甸园呢，乃是在所有神所拣选的地的工作的